人好多，门好窄，好挤好挤，怎么办？欢迎回到挤挤社群的 Podcast 频道，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游用翔鱼。人才挤挤的社会中，要怎么脱颖而出，一直都是社会新鲜人的大课题。在求职路上，我们不免俗会拿别人和自己做比较，没关系，挤挤听到大家的声音了。接下来我将会邀请业界的前辈来和我们谈论职场的大小事。今天呢，邀请了三位已经挤进这个外商宅门的嘉宾。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可能是准备正要毕业啊，或者想要转换跑道，跟我一样对这行都非常有兴趣。那我们今天就欢迎这三位来自外商宅门的朋友。翔宇有很多问题想要帮大家提问哦，欢迎三位来宾。
Hello， 大家好，我是伟哥，我现在在外商药厂担任产品经理的职务。
嗨，大家好，我叫圈圈，那我现在也在外商药厂担任业务代表。
大家好，我是雷恩，那我现在也在外商药厂，然后担任的也是业务的职务。
三位都来自外商药厂，那我想先请问一下伟哥，你原本是念本科系的吗？
对啊，我就是药学系毕业的。
方便说是哪一间吗？
就是那间
还是不方便？
那间寸土寸金的学校。
是原本就是药学系，那后来有念研究所吗？
没有我其实药学系那时候一毕业的时候当完兵我就进药厂了，所以我就是大学毕业而已。
了解。那圈圈呢？
我的话，我也是药学系毕业的，在中区寸土寸金的地方。
中区有地方寸土寸金吗？
在南北是不是？
不方便多说什么，就是北部、中部都待过。中部寸土寸金的也是药学系的，
没错没错。
那雷恩呢？
我就跟两位比较不一样，我是来自动物科学系毕业的。对，动物科学系只有七间的，会不会一讲就破功？
没关系，因为药学系大概也只有
药学更少，
就九间吧，就是也差不多。
好，那我是中兴大学动物科学系。
哦，还是讲出来了。没关系没关系，就是你个人喜好，没关系。
那研究所就是到台北来念研究所这样子。
是，所以后来 是研究所是念药学相关的吗？还是不是？
不是，研究所一样是动科，动物科学。
哦，了解。
是的。
那想请问各位，当初为什么会想进外商药厂工作？会是为了钱吗？就是如果是我，就是为了钱。好肤浅的人。
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
可以可以。
好，就是其实我那时候会进外商药厂啊，是我在大二的时候就已经下定决心了。对，因为那时候其实读药学系，就是你会完全对药系很茫然，因为大一大二你就不会意识到在读药学系，你会觉得自己在读物理系或者化学系。
你说都是一些基础科学，普物普化、
就是、
有机、栽。
对，然后我有机还被当。
老师在哭哈，
笑那么大声什么意思？对，就是那个时候大二，其实你不会知道药学系在干嘛，然后也会觉得很茫然。但那个时候我的学校，其实我们就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先有了一个社团，是去跟学，就是跟业界比较有接触的，然后就看到了有些进业界的，就是生活其实过得还蛮充实、蛮好的。然后我在大二的时候，其实就决定要走药厂。然后那个时候也是透过学长姐的介绍，就说如果要进药厂的话，其实可以的话还是先以外商为主。那就是那个翔宇刚刚说的嘛，就是为了钱，因为外商真的是待遇会稍微好一些啦，这是真的。
就是比较起来，对不对？
对，就是如果跟台厂比较起来的话，而且我真的听过，就是台厂的业务会有一些很荒谬的时候，就是很荒谬公司的要求，譬如说会叫员工去参加那个总经理朋友的公祭之类的，然后是周末要你加班，
就是义务要前往做这种事情。
对，所以就
但外商 不太会遇到吧？
外商其实还好，因为外商其实很多总经理都是外国人嘛。那有时候他们来，其实真的就是为了组织，然后去做一些管理的，就是方向的变动，倒不会有那么多这么人质的规定出现了。
这种比较 local 的要求，
对，那个
蛮特殊的要求，
我没有办法。
这个真的是比较少人会有办法。
对啊。
那时候有一开始说大二就有想要进外商，那之后有为了这个做什么准备吗？
有其实从大二确立之后，我们大学我那时候药学系其实读四年，
是，
所以其实大三那一年的时候，因为大四要实习，要去医院实习，
是，
所以等于说你其实比较成熟，然后可以去实习，其实就是大三那个暑假，
是，
那个暑假其实我就也到了一间药厂，也是外商，然后去实习做暑期的实习生，所以。 就会更知道外商的内部运作到底是怎么样子，然后你开始会有一些业界的人脉之后，也是为了之后你进社会可以有一些人帮你转履历啊，或是介绍工作啊。所以我觉得在学期间真的还是要把握很多就是机会来累积你自己的一些实力。
了解，算是功课在学生时期就做得很足耶。
是还好，但有其还是被当，
没关系啦，可以毕业就好了。现在谁 care 那个就是以前有机那个叫什么 SN1 哦，好久以前的东西，有人还记得这些东西吗？
是什么东西？
反正就是什么合成的反应，
不知道。
老师在哭，老师在哭，耳机前面落泪，没关系，没关系。好，那我们请问一下全全，
嗨，
当初是为什么进外商药厂工作？
为什么那时候实习的时候？有到医院实习、药局实习，还有台厂实习这样子。然后药局跟医院都很痛苦，但是我在台厂实习那一个月还蛮开心的。
就是比较起来的，是不是？
对，比较起来，因为那时候刚好有时候包药包得很神啊，然后就觉得天哪，我一辈子就这样吗？这样子。当然就是药局啊、医院很多可以学的，但是那时候我就是不快乐。对，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刚毕业的时候也很想要进外商药厂，但是那时候
是。
就是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就没有进去，所以我
就时运不济了，
对，
就
很惨这样、哦、就先去药局工作快一年，但那一年也是过得很不快乐、
哦、
然后后来
现在快乐很多吗？
现在快乐很多，就觉得说还好有进来药厂工作整个很快乐这样子。对，
快乐的点你可不可以讲一下快乐的点，不然大家可能不撒撒说、嗯、包有人就是很沉浸在包药的乐趣里，那外商的乐趣是在于哪些地方？
我在于药局，就是你整天都待在同一个环境里面，有时候可能6个小时，有时候13个小时，那你可能都要处理一些很小很小的琐事。
是，我懂我懂，
但是差价卡、退效期药啊，然后卖口罩啊，我就是经历过第一波卖口罩的药师，生气，开始生气。对，那时候就很痛苦，然后就是，然后因为刚好药局比较 for 保健食品跟奶粉的贩售，所以专业知识的进步很少，就会开始怀疑自己的人生。
那时候会觉得自己是药师还是商人？你觉得？
那时候是社畜，
拿时间换钱这样子，
嘿，就很麻烦，就觉得很讨厌，那一个日子很讨厌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到了差不多过了工作差不多快8-9个月，发现哎、欸，好像有机会可以投外商药厂，整个就是觉得我好像可以再重新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整个人要活过来了这样子。对，那业务的话就是你可能整天开车跑来跑去的，就是也比较自由的感觉。对，
有来上班吗？
有，认真上班，因为我们的主
整天开车跑来跑去的
结果发现上班是上 Uber 就是也是一直开车开来开去
都有在上班。对，
还加公司的油
哦，因为我们是因为工作而去加油的，所以加公司的油没有错，
就 Uber 啊
我一个讨厌比较自由一点啊，但就是也是有在上班。对，就是每个相信每个人的老板都盯得很紧。对对对，压力也很大啦。
相对来说你会比较喜欢在外商当业务的工作会比较适合你？
对，我不用每天在门市跟店长大眼瞪小眼。
嗯，
对，没办法在同一个空间待太久。对，我的结论应该是这样。
如果好动的人可以去，
对，好动的人可以来，对，让你动得不要不要的。
欸，我可以分享一下。
可以可以，
就是我曾经有过，就是大家都要也是毕业嘛，
哎，
所以我刚刚愣了一下，不好意思。
哎，不要这样哦。
没有，我跟你讲，我要分享的是，一定有人知道挂牌这件事情。
是，
对。然后我曾经就有挂过牌，然后我那个时候还去了某，就是我还因为卫生局要查，所以去了某大知名连锁药妆，
是，
然后担任一个小时临时的那个药师，
是，
担任一整个礼拜，然后我觉得那一个礼拜是我最痛苦的人生。
怎么说？怎么说？
就是你要一直在那边说欢迎光临，然后真的是，
欸，我很会说哎，其实，
那就是他们不是，真的是他们不教我怎么结账，所以我没有办法帮忙结账，
最关键的步骤没有教你这样，
我只能帮忙就是补货而已。所以我觉得很可怕，
然后有时候东西又找不到又很生气，
对，就很可怕。
我懂我懂，因为说真的，如果知道翔宇是谁的应该也知道翔宇在哪上班过想哭啦想哭啦，哦，好，自暴自弃到不行的药师，哦，谢谢。那雷恩为什么要进药厂工作？
其实我没有像之前就规划好了，因为我自己都是一个走一步算一步的人。
你说大富翁吗？玩大富翁啊，宅到二哦，退后一步，
对对对，也没那么随机啊，但是就是
那你还甩得进来，真的是蛮厉害的，我只能说，
对，塞进来也是有一段艰辛的故事。对，大学因为动物科学系嘛，但是其实我也都在专注于自己的一些生活娱乐啊，像是打篮球什么之类的，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没有对未来的规划有什么特别的想法。直到就是我去读研究所后，因为我研究所是还是动物科学系，但是保健食品的领域，所以就对这些保健食品或是药品有一些想要更进一步的去了解。
你很上进耶，我只能说，因为对大部分的研究生来说，只是想拿毕业证书。
欸、你说你吗？
我也是。
你说你吗？
我的教授应该没听到吧？
但是真正要进药商，就是外商药厂，那个动机还是薪资待遇啦、哦。因为其实业界的薪资待遇，其实大家都会稍微打听一下。那既然我自己是生命科学背景，其实进药厂也是蛮合理的一件事情。对，
就是本来就符合你们这个科系的职业发展之一。
没错，但是主要还是走本科系的居多，所以进药厂的可能一两成而已、哦、对，可能不到两成。
你们的本科系主要出入是像是
好，因为我们叫动物科学系嘛，其实它是有改名过的，它之前叫做畜产系
哦，
对，所以它是其实就是否那个经济动物的，像是鸡猪鸭牛羊，
是
其实要跟这一些经济动物相关的就是我们系的范畴、哦、这样子。
了解，好，我们已经有点就是大转弯了，没关系，我们就再拉回来。我自己聊一聊，想说哦，怎么牛鸡猪羊，很像在吃火锅，但是我们就是还是要问一下各位，
火锅，
对，很像在吃火锅啊，请问李鸡猪，什么培根，已经有点疯掉哈，因为最近疫情在家，你也知道，就是看外送，就看常看那些，你就会背起来。那下一题我要问各位，就是你们觉得真正进来后前后的差异有没有很大？那我们先从维哥开始。
是没有， 我跟你讲，我觉得翔宇就是这题真的要问他们两个，因为我刚刚听起来我现在才知道，因为我其实已经在业界，我想一下、
是
至少5到6年了，但刚刚两位听起来是不是都还进业界不到一年？
刚满一年，
有超过有啦，有超过一年的啦。
因为如果问我进来之前跟之后的感觉，
还是你已经想不起来，太久以前的事情。欸、我好像、主持人很失礼，主持人道歉。
我发现我可能年纪是这边最大的。我觉得进来之前，因为我觉得现在可能是涉及到我现在做的是产品经理，就是 PM 的人生。
是，
那我觉得那时候我刚进来业界的时候做业务，会觉得哦，一切都好，或就是很开心，因为其实你的时间很 flexible， 就你可以自己调配，然后你又每天会跟客户去吃一些非常高档的餐厅。
没错，没错，没错。
对，然后药厂的生活就是过得人人称羡，非常的 fancy。我可能之前就是下午就在跟同事在外面的咖啡厅，不是咖啡厅，是酒吧喝酒。然后再酒驾回家。
哎、欸，警察哦，
他这是特例哦。
请问是那个无心派出所？
但是酒驾不好，就是一杯啤酒之类的啦。
我个人只有就是尝试过喝酒后骑脚踏车，然后大概踩两下就不骑了，小脑不是很好。
对，但是我想说的是，那时候进到药厂的时候，其实做业务真的很开心。但其实你后来如果有机会再转换职务的话，到现在做 PM， 其实又是人生的一个大转捩点，因为现在的人生就是。早上开会开到下午、然后下午之后做一两个小时自己的案子，之后晚上再继续加班，然后加班到可能9点多10点这样子，然后周末继续上班，就是会变成刚刚那个圈圈说的社畜，就很可怕。
你这样子谁敢当产品经理？
我现在已经不是社畜，我现在应该是就是因为都居家，所以现在应该是家畜。
你说跟
狗还是猫，
还是雷恩刚才介绍的
没有？就是刚的鸡，
没有，
刚
猪鸡鸭牛羊，
对，猪鸡鸭牛羊，动物科学系的研究对象。
那伟哥可以现在帮我们介绍一下 PM 这个工作吗？因为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听众不知道 PM 是代表什么。
哦、OK， 好，就是 PM 的全名叫做 Product Manager 嘛，就是翻成中文它就叫产品经理。那我觉得其实 PM 更可以翻成叫就是 Product Mother。就你可以想象你妈会做什么事情 ，PM 就得做什么事，你就可以把这个产品当做 PM 的小孩。所以当你的小孩哭了，你要给他东西吃；当你的小孩想要出去上课，你要帮他找东西，帮他找适合的补习班；当你的小孩不乖的时候，你要去帮他跟别人道歉。就是所有一些这个产品有问题的东西，你都要去帮忙 handle， 要帮忙跟很多人沟通，这样很可怕。
会推荐就是为人母的人来做这个职业会比较适合、我已经开始乱问问题，我发现我刚想说、还是如果真的有一个母亲来做 PM 感觉也是非常的合理耶，
我觉得好像也可以耶但就他得有一颗新鲜的肝，
或是大家那个 有要找另一半可以找做过 PM 的，应该还蛮会带小孩
可以做 PM 就是你要是像八爪章鱼一样能屈能伸。
你刚才讲这么多，就是你现在有算过你一天上班要多久吗？或是一周工作多少小时？
我其实没有算过，因为真的太零散了，就是你可能
还是算出来太想哭
就是算出来出于你的薪水，你可能觉得妈我还去 7 打工好了
欢迎光临
就很难算你工作几小时啊，因为像我们手机都会装公司的那个电子邮件嘛，所以其实随时你看到 email 进来，因为有时候国外可能时差不一样，你可能礼拜六但国外是礼拜五，那你就还是得就是随时都得帮忙处理啦。所以我觉得那个，而且因为药厂要跟医生打交道嘛，所以其实医生周末才会有空，或是平日的晚上，那你就得利用很多这些零碎的时间去跟医生，就在花时间跟他们相处，你才会知道客户在想什么。所以六日加班或是平日晚上加班都很常见，所以那个工时真的算不出来。
不过听起来你是很享受在这个工作里面。
我个人是觉得有点工作狂啦，所以虽然很累，但就是你也会觉得生活过得很充实。但如果抽掉工作之后，你就是 you're nothing。
没关系，如果是工作狂的朋友可以往这个职位迈进，
我觉得可以。
我问题
请说很像口音很像口音来电五十。
我问题
雷恩请说。
对，那为什么既然那么累，为什么你之前、要从业务转到这个 PM， 什么契机？
当然是因为那时候转之前不知道啊
不知道吗？你都没有问过你的 product manager 说这个多累吗？像我都会跟我 product manager 在聊天，他说累到爆炸，然后搞得我也不是想要当业务就好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累不累也很主观耶，就是你要看那个人他自己的，就可能这样讲是我的草莓族一样。但是因为像我以前的主管他就是能力非常好，然后他也很热爱工作，所以我觉得就算我以前问他好了，他也不会跟我说 PM 很累你不要来。但我觉得在这个职位你能得到的成就感真的很大啦，因为你会完成非常多案子，你要跟非常多人沟通，你要 present 给很多人你的想法，然后最后他们会认可你的时候，其实你还是会有很高的成就感。
那在薪水上你觉得成就感有达到你的要求吗？会不会太直接？
不会不会，我跟你讲，这个我跟我同事分享过，就是其实你刚从、做了药厂业务，然后你转一开始做 PM 的时候，其实你的薪水不会动，算起来应该差不多，可能还会微幅下降，因为业务如果奖金都领满的话，其实那个也是蛮可观的，所以应该是会些微下降。但是往后因为 PM 就有点像是领固定薪水了，所以往后每年的调薪调个10%、10几%，就是一直这样调上去，所以长久看起来它的怎么讲，那个薪资水平是会往上拉的，但是相对应就是你得付出更多的劳力来换取这个薪资。那如果你真的要跟业务做 CP 值的相比的话，完全比不上。但如果你要说你真的拿到多少钱，那一定比较多。
了解，就是你可能花两倍心力，但是拿到 1.5 倍的钱。
五倍的心力。
哦，五倍的心力拿到 1.5 倍的钱。
对。
好，大家自己斟酌，大家自己斟酌。
他是靠自己的那个回馈感，然后来支撑他的工作。
真的耶。
没错没错。
好感人哦。
完全不适合懒猪猪的工作。
这个没办法，因为你会
懒猪猪好像进不了门这么挤的外商，懒猪猪在家里睡就好咯我自己也在跟自己对话懒猪。好，那我接下来问一下圈圈跟雷恩，你们觉得真正进来药厂之后前后差异很大吗？因为你们都现在工作一年左右对不对？
是，
差不多。
我先分享，其实药厂对我来说是很陌生嘛，因为我也是非本科系，对，所以其实有接触到药厂，就是大家一定有看过一部电影叫《爱情要不要》。没有吗？没有
安静超好笑，安静超好笑。
我没有，我太年轻了，我没看过。
你怎么可能？你把我扣零了。
我只看过喜宴而已，
这才没听过吧？
好，没关系，我们继续。
好，就是我看过那个《爱情要不要》里面那个男主角嘛 ，Jack Gyllenhaal， 就是在药厂业务的花枝啊，不是花枝招展，就是多才多姿的生活。对，但进药厂前，其实对业务的印象就是西装笔挺，然后拎着一个公司包，然后要跟客户就是哈腰鞠躬啊，或是帮医生接小孩送便当这种事情。对，那直到我进去之后，还是有可能会做这些事情。对，但是前后我觉得有一些差异。 但主要不是在工作内容，其实是在精神上面的一个差异。就是说，虽然我们都是在做着服务客户的事情，但我们是在销售自己，我们不是销售产品。
哦，
对，因为
销售自己，
对这个
讲到一些别的东西，不好意思，主持人怪怪的，
不要想歪，不要想歪，对，
好好。
因为就是客户医生嘛，也看过这么多的业务，所以你要如何变得比较出众的那一个业务，让医生对你有信任感，对，这其实是身为业务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事项嘛。对，
你在这一年内有去做什么样的调整吗？
其实一开始会觉得很挫折，就是一开始会觉得压力很大啦，因为你会怕说跟客户处不好嘛，你会怕得罪客户嘛。那你得罪客户，你就没有业绩这样子，所以一开始是在充满压力的情况下过完。像我一开始做业务的时候，我每天都落晒，这压力很大。对，因为可能加上我自己比较没自信，然后我自己可能比较怕被拒绝。我觉得所有的烦恼啦，都来自人际关系，所以你会人际关系这方面你会想搞好，但偏偏人际关系这一块，就是跟客户的关系这一块，又是最难的一个部分。对，
嗯。
对，但是到后面就是跟客户见面，你去做客户关系，那个心态要正确，就你们不是一个上下关系，你们是一个 business driven 或是 patient driven 的一个关系，所以往这方面想，其实你心态会比较健康，然后后来就慢慢调适就好了，这样子。
你自己是觉得心态调适后，然后整个工作就会越来越顺利吗？
啊，对，因为我会觉得说心态调整之后，其实对客户的关系比较不会这么 care， 就是说，哎，你要对他很好，然后他也要很喜欢你。其实跟一般人与人的相处其实是同样的道理啊。如果你一直希望一个人喜欢你，你只会变成一个恐怖情人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那个平衡很重要。对，
是。好，那圈圈呢？
我的话就是刚进来之前，就是我都会问一下我身旁的业代朋友，就说哎，你们怎么样的去跟客户相处啊，怎么卖产品。
嗯，
那因为刚开始一进去公司的时候，我们公司训练的很扎实，所以你会让你觉得说好，你就是努力的用力的把你的产品卖掉，看客户有哪些 gap 的部分把它补足，让它转到你的产品，就是卖产品。
嗯，
但其实这个方式并不是适用在每一个客户身上，因为其实真正来说，客户不会这么认真的听你在 detail 你产品的东西。
嗯，
但取决于你的产品的定位啊，有些产品可能比较新的话，他们更比较需要。那如果一些产品是比较没有那么的复杂的话，他们也不会花太多的心思在听你讲这么多产品的资讯这样子。所以来到就跟刚刚跟雷恩说的很像，就是在销售自己。
嗯，
那因为其实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说，如果你是以一个你今天出现是为了请他帮你开药的话，那其实跟比起你今天只是来关心他的话，其实客户会感受到那一些些微的差距。
嗯，
所以其实刚开始我每天早上call早诊的时候，我压力都爆炸大，我觉得说我今天到底要跟客户说什么啊？我今天到底要怎么样啊？这样子我怎么会有业绩的产出啊？我什么时候要跳单这样子？但其实到后来最近，差不多这一两个月，我其实心态调整是说，我就是跟客户交朋友，因为其实产品资讯该 detailing 的我也有做了，那 gap 的话有些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那这种东西都是持续的进行式，但是如何了是让客户信任，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得到客户的信任，他信任你，他认可你，这样子他记住你这个人等于你的产品，跟他交朋友，把他的心交到了的话，你就其实不用担心这么多这样子。
听起来都是就是听雷恩跟全全讲的都是心态的方面要做调整，
尤其是人际关系一定要做好，
真的是非常的难啊，所以大家毕竟台湾药界也是这么小，大家一定要做好平常的人际关系。不是什么唐启阳吗之类的，讲完想说自己在干嘛，好好笑。那我这边想要问圈圈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身为女性在药厂当业务有比较吃香的地方吗？
我觉得啦，有一些人可能对于药厂的女生业务有一些想法，就像是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未来妈妈，她有一个场景就是那个女主角到了医院要去拜访客户，遇到了另外一个药厂的女生，身材非常好，穿得非常辣的去找客户。
是，
那我相信有一些人对于药厂女业务觉得这是一个既定印象。
是，
那也许有，但是我的环境我所看到的是不是这样？那因为相信像外商药厂他们非常注重的是专业，所以其实你要当一个专业业务，或是你要当一个身材很好然后可能要 catch 医生的眼球的业务，那其实都是你自己的选择。那你说 女生进药厂会不会比较吃香？我觉得啦，因为其实像有时候求职的时候，可能老板就会说，哎，我希望这个职缺是女的还是男的。其实吃不吃香要看你应征的那个位置，你老板有没有希望客户的方面，他可能觉得，哎，适合男生还是适合女生，这是第一点。然后再来的话是女生的话，我觉得医师每天在看的业务太多了。那以我自己的经验来看的话，男生女生差不多一半一半。
是，
他看的太多了，所以你必须要你要想办法让医生尽快的记住你。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因为我觉得女生进药厂并不会比较吃香。那像我的话，因为我大概进药厂一年，所以我刚开始进去的时候，大概是那一区最年轻的业务，又是最矮的，
所以就是你的特色是吗？
所以就用一些
矮是你的特色，
对，用些这些特色，用这些特色，对，用这些特色，然后让医师抓住你，或是你要找一些 key message 让他比较早一点记住你这样子。因为像是可能我的客户啊会跟我的学长说，哎，你们家那新来的那个很矮的那个学妹。所以我觉得并不是女生会不会进药厂比较吃香，而是你要运用你自己的特质，你有些哪些特色
被记得，
让他尽快的记住你。对，被记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被记住才是最重要的。
要长得够矮，
什么叫做长得够矮？是我长得够
可
爱，
可爱、
啊、
可爱，可爱，好不好？
嗯，要想办法尽快让他记住你这样子。那当然后续的经营关系的话，我觉得男生女生你要自己想办法去做到这位医师这样。
其实就是让对方记住自己的特质，然后经营这个人际关系。其实简单来讲是这样子，
真心诚意的跟客户培养关系。
对，我就是真心诚意的跟我客户保暖这样。
哦，真心诚意感觉是本集 slogan 很重要，真心诚意。
嗯、没错。
因为感觉如果真的
要
做很就是虚伪的话，其实都很快就被看出来吧。
嗯，他们看过业务百百种，我相信他们一定是很快就看得出来。
了解。那我这边想要问一下雷恩，
是
因为你的学经历跟另外两位比较不一样，就是你是念动科，然后又念动科的研究所。
嗯，
我想请问，你觉得念研究所对进药厂工作到底有没有帮助？
其实我那时候念研究所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不知道要干什么，所以我才念研究所。
哦、就念研究所。
对、
哦，因为你是大富翁型玩家。
对，哎、欸，没错、哦，你还记得，就是那时候大学毕业后，就会想说，哎、欸，难道我真的要就去业界工作吗？那我到底还想做什么？啊，想了一下，发现，哎、欸，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好吧，先读研究所先。那研究所这么多嘛，研究的类型、研究的那个 topic 也不一样。但我觉得，到我现在业界还有帮助，就是在于你一些资料收集啊、资料筛选跟一些逻辑性。我觉得是念研究所最有帮助的，因为现在资讯泛滥的时代，你要找资料、要找资讯，一定是要快很准。我觉得研究所是可以在训练你过滤杂讯这一方面，我觉得很有帮助。
就能学到的东西是比较额外的技能这样子。
对，虽然学的东西比较深，但是你要从这比较深的地方，因为你之后是进业界，你不可能再跟大家讲你的研究做什么做了什么，那个
是
一定是没人要听。对，所以我觉得
对
研究所真的是做比较深，那进业界其实是变成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 general 的一个工作。对，然后其实研究所学历其实对工作啊，或是他会帮你加薪，这也是一个优势，因为你有多了一个学历。那对人生，就是例如说之后，哎、欸，结婚啦，那对方家长说，哎、欸，我、
怎么变成
你
现在在聊人生的部分，是不是？
我
原来是这样。
从那个职场发展到人生，就是说读一个比较好的研究所，有没有？然后对方在对方家长面前，其实还是多少有点帮助。我是觉得不错，
变成一个 title 这样子。
对对对，没错，是额外的投资，没错。
我想一下哦，我想一下，这个 title 我想要户头的薪水比较多，还是这个学历比较高，
都有帮助，都可能会有帮助。
對對對對，那综合下来，你觉得念研究所的帮助大概多少？一到十分，你给几分？
一到十分哦，我觉得如果你是念比较好的学校的话，就是考一个比较好的研究所，我觉得 CP 值，我觉得大概有七分以上啊。
哦，
那個、
天
哪，
这么高！哦、那我以一个就是比较偏没有那么好的学校了，
是
我觉得可能三分，自己讲完嘴软到不行，还没毕业。
但是我觉得真的研究所就是看你在从中领悟到了什么，我觉得自己自动自发的学习，然后自己稍微 review 一下到底研究生活学到了什么，我觉得很重要这样子。
了解。好，那我们今天最后我要问一个问题呢，就是请你们给想进来这一行的人一些建议，有什么可以提前准备的啊，或是应该抱着什么心态来进这个职场？
我先分享一下好了。你难免会碰到一些个性或是相处方式跟自己差异很大的， 我觉得这是一定会碰到的。然后再加上我认为人的所有烦恼都是来自于人性人际的关系，所以业务是一个抗压性非常强的工作，对，因为你要跟任何人都能就能 get along 非常的 well 这样子，所以要让心态健康，我认为挫折复原力在学生时期都是稍微可以训练一下，例如说多参加一些活动啊，或是多担任一些 managing 的一些角色这样子。
嗯，
对，
好哦，谢谢雷恩。那圈圈有没有觉得想给进来的人什么样的建议？
我思考了一下，我刚进来到现在约莫一年多的变化好了，我觉得是一个勇气的部分，因为像是可能你刚下市场，你可能会询问说，哎，这位医师那他所需要是住院的事情是什么？除非一些地雷的部分，我们先把那些地雷的部分先剔除掉的话，其实如果你对这个医师的既定印象不会这么重的话，你就可以有更多的勇气去探索他更多的不可能，你就可以探索到说，哎，可能以前的学长可能做这一位医师可能做 A、B、C 三项而已，但因为你可能对他没有既定的印象，你去探索他更多的事情的话，你可能就会探索到 C、G、E、F 之类的选项，所以我觉得说，接续前面的人做的话，当然不会出差错。但是我希望就是我自己可以更有勇气，然后对事情比较有既定的印象去做一个尝试的话，其实你可以学到的东西会更多。这样
就是不要害怕尝试，
真的是不要害怕尝试。撇开地雷不说，你如果尝试了失败，那其实并不是你失败。你只是可能刚好知道这条路不能走，那你就知道说别条路可能可以走。突然变成心灵鸡汤，哎，好奇怪。
哎、欸，我刚刚也脑中有浮现出这句话，现在
是
心灵鸡汤吗？
好温馨哦。
不然要讲很残忍的部分吗？还是最后由伟哥来分享一些，还是讲现实面的？
你说以一个业界的大前辈吗？
大前辈，对，
大前辈，
分享一下。给想进来的人的建议，
其实以前很多学弟妹就都会问我这个问题，就是到底进业界之前可以做什么样的准备。那我真的可以 echo 就是刚刚雷恩说的那个问题，就是你一定要在求学的时候多逼自己去跟人相处，因为你要多习惯这种互动，你才会更能设身处地的在别人身上去想，因为医生也是人，客户都是人，大家其实都是人，所以你只要跟人的应对可以处理好的话，其实不要说业务啦，就在职场上其实大概就十拿九稳。那如果不要说是这种软实力的话，我觉得硬实力就是英文一定要准备好，因为进到业界之后啊，除非你的目标就是未来当地区经理，就是业务的老板，那这个职位老实说英文就不是那么必要。那在做业务的时候英文也不一定是那么必要，但是如果一旦你想要在 三年左右的时间，你想要先往行销部走，或是你想要去做比如说safety 就是药物安全性部门，或者你想往法规走，那些其实英文都吃很重，所以我觉得你英文不是一件你临时要 pick up 你就可以做得很好的事情，所以如果在求学期间可以把英文做的就是学习的更完整更好的话，就也很建议大家可以好好利用这些时间。
发现小雨就是有点来不及英文的部分，我是蔡英文，
嗯，
开始乱讲话，最后已经疯掉。
好，我们谢谢伟哥刚才的分享，很开心今天可以邀请到三位业界的前辈来跟我们做这么多的分享。伟哥、圈圈、雷恩三位都有不同的学经历，在工作上也有遇到不同的挑战与问题。伟哥呢，很早就确定了自己的志向，从以前业务的工作到后面转到 PM 去做充实的工作。不过你也有可能和圈圈一样，刚开始没那么顺利，在诊所、药局或是医院做着调剂的工作，却总是向往着外商公司的自由与奔放。不过你也有可能跟雷恩一样，总是走一步算一步，念完大学再念了研究所，但也不忘了把握路上每一个机会，当作自己成长的养分。圈圈和雷恩今天都和我们分享他们在药厂当业务这一年多的心得，人际关系做好是非常基本的事情，同时如何找到自己的特色，让别人记得你，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同时不要忘记真心诚意的对待身边的每个人每个客户，你是在要业绩还是真的关心他，他们其实都感觉得出来。而最后伟哥也跟我们提到，在学生时期要好好把握各个机会，去培养自己的软能力，人际关系、沟通、相处各种模式，不管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工作上都会有很大的帮助。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对我们的分享，如果你对频道的内容有兴趣，有想要和吉吉分享职场上的大小事，都欢迎私讯吉吉 IG 的小盒子让我们知道哦。请大家持续追踪吉吉社群的 Instagram， 未来将有不同的企划就会陆续推出，请大家敬请期待哦。
那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有用翔宇。那今天的来宾，想要跟大家说拜拜吗？
谢谢翔宇，
谢谢翔宇，
辛苦你了。
为什么要谢谢我？有必要吗？好，我们谢谢今天的三位来宾，伟哥、全全、雷恩，谢
谢
你
们，
谢谢，谢谢，
拜拜，
谢谢，
拜拜，
大家下次见喽，拜拜。